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一个活动，因为气候变化呢，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可以完成的，它更关注于我们下一代人，而且这正说明了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呢现在没有做它应该做的事，或者做得很不够，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鼓励的。就在上个星期，我们的团队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是第一份这个澳大利亚的全国的一个 report， 全国的报告，来是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和健康的。所以我们现在说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它是一个健康的问题，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它离我们很近。在我们最近的这个报告当中呢，我们就提到几点。第一，就是随着气温的增加，精神疾病的这个发病率，比如说自杀的发生率会增加的，这是我们根据澳大利亚的数据得出的研究结果。还有呢，就是传染病的增加，尤其是很多经过蚊虫传播的疾病，那么它随着环境当中气温啊、湿度啊、降雨的这种改变呢，它会改变这个环境当中这些霉虫的这个生活和繁衍的适宜度，那么也会增加了我们得这个传染病的这个机会，比如说疟疾或者是登革。登革热以前只有在热带才会有传播，但是随着温度的增加呢，可能比如说像悉尼这种地方比较温和的气温下也会有这种疾病的发生。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的这种人群的流动，比如说一些国家因为海平面的升高，会导致了他们很多的这个岛嘛，尤其在亚太平洋地区，很多岛会已经沉没到这个海面以下，那他们需要这种人口的流动呢，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在澳大利亚来说，其实这个海平面的增加对我们，因为我们很多大城市都在沿海嘛，都在这个沿海地区，那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呢？也是大家也是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来考虑的。我们的这个文章呢，提出了几点关于澳大利亚政策的这个如何改变来应对气候变化。最主要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来减排，一个是呢来提高人群的适应性。从减排的角度讲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加速澳大利亚的整个这个能源系统来更多的使用新型能源，清洁能源。因为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个燃烧这个煤啊能源的使用量在全球是非常高的，而且它还是一个最大的输出国之一，所以澳大利亚的这个政策直接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这个人们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城市规划，合理的一些城市建设呢，来促进这个所谓的健康型的公共运输系统，可持续的这种公共运输系统，比方说能减少这种私人轿车的使用，我们可以用走路啊，可以用这个骑自行车呀，比方说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让骑自行车可以更实现它的可能性，尤其在悉尼这种比较繁忙的大城市里。那么另外一个从这个适应的角度呢，我们希望它能有一个全国的一个配合的这种疾病传染性疾病监测系统，能有实时的这种监测的数据，能把这个气温的变化、降雨量的变化、这种环境的一些变化呢，来归入到它的这个早期的疾病预警系统当中。然后更多的投入，比如说科研的投入，到这个科学研究当中，更详细的提供一些证据，比如说气候变化是怎么样了解，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怎么样来关注这个弱势更微弱群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社区当中是受到各种各样的疾病的负担。
气候变化的问题，我相信普通的民众也都是非常关注，因为这么多年来通过一些科学的研究，还有这些科学研究的发布，大家呢多多少少也对这个问题呢是有了一些认识，而且我们也切身的在体会到由于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周遭的一些环境啊，还有一些变化。作为研究者或者说作为学者，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在 报告出来以后，还有包括就是根据这些报告所提出的向政府的建议，在面对政府的时候，或者面对政府的作为的时候，有点无力的感觉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更多的一个角色就是不仅完成我们自己的科研，还要去和这个政策的决定者，或者是包括社区的这个人群，我们去跟他们来沟通，怎么样实现我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真正的这个政策上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转变。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在我们这个报告当中会发现，在澳大利亚过去的10年当中，针对这个气候变化和环境的这个报道，媒体的讨论，就主要各大城市的报纸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是减少了20%，减少了50%，减少了50%。那相对于一个全球的趋势来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个气候变化和健康的认识，它是增加了70%的全球的一个趋势。所以这种对比差度在哪里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来把这个正确的这种信息来传递给这个社区，传递给普通的人群。这就是一开始为什么我们提到小学生的参与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才是我们将来的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主力军，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一代完成这个任务，它是今后几十年的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努力来改变我们的环境。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